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靠猜测定罪，大庆让胡路区法院对王玉红枉判七年；屡遭迫害，辽宁刘万胜又被枉判六年，解入监狱。依据非法律条文，湖南边雪梅被枉判五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王玉红被枉判七年，勒索罚金七万元，他的家人已上诉至中院。现年53岁的王玉红家住大庆市林甸县林甸镇，是一家种子商店的会计。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玉红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人，屡遭绑架和非法关押迫害。2020年7月9号，黑龙江省公安厅督办、大庆市公安局、林甸县公安分局统一出动50多个警察，绑架了王玉红等8名法轮功学员，并对他们非法抄家，刑讯逼供。2020年12月15号，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对王玉红等6位法轮功学员非法视频庭审。王玉红的律师辩护说，对王玉红的指控不成立，缺少起码的证据。一，仅仅凭借王玉红一个空手进门的视频，就说他和其他人把陈卫波家作为所谓宣传品藏匿处，聚会、打印、准备宣传等。这样靠猜测、想象定人罪名，缺少起码的法律要件。二，用无法识别的视频和用毫无关联性、客观性的证人给定人重刑，于情、于理、于法不容。当庭没有宣判结果，现在得知王玉红被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并被勒索罚金七万元，王玉红及家人不服，正在上诉。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刘万胜先生因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被锦州临海市法院枉判六年，勒索罚金一万元。2021年3月19号，刘万胜被截入辽宁省盘锦监狱。现年66岁的刘万胜家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人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刘万胜曾6次被绑架，3次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遭受多种酷刑折磨。2004年，刘万胜被劫持到锦州市教养院，非法劳教3年。刚到教养院，警察就用4副手铐将他的4肢分别铐在床的边角上，人平躺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刘万胜每天24小时被铐在床上，铐了1个多月。锦州市教养院为逼迫刘万胜放弃修炼法轮功，对他强行进行所谓的转化，先把他的腿双盘上，再用布条把腿绑上，从腰后边反复绕上几圈固定好，将双手用手铐铐到后背，给刘万胜戴上钢盔和耳机，放污蔑法轮功的高分贝录音，并不时地用物件猛击头盔。绑腿时间最长的一次是3个半小时，疼得刘万胜满身是汗。到中午松绑时，刘万胜双腿已不能动了。2020年4月23号，刘万胜在锦州站前汽车站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锦铁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到锦州市看守所迫害。锦铁派出所5、6个警察到刘万胜租住的房子非法抄家，抢走他的私人物品。2020年9月，刘万胜被锦州临海市法院枉判6年，勒索罚金1万元。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衡阳市衡山县法轮功学员边雪梅2021年3月11号被衡山县法院视频开庭，被非法判刑5年。边雪梅家住衡阳市衡山县开云镇。2020年9月23号，边雪梅在家中被衡山长江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抢走他家中所有的法轮大法书籍、私人物品及4000多元现金。边雪梅被劫持到衡阳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1月29号， 横山县法院对边雪梅非法开庭，当庭没有结果。据悉，法官要边雪梅当庭认罪，保证今后不再练法轮功，否则要对他判刑。边雪梅表示，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3月11号，横山县法院再次对边雪梅视频开庭，边雪梅被判刑5年，理由是边雪梅拒不认错，不配合。目前边雪梅被非法关押在衡阳市第一看守所，看守所法院仍然逼迫边雪梅写不练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渥太华市民签名支持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一名血祸受害者讲述的获得重生的经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2021年3月20号起，每个周末，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闹市区主要路口举行反迫害征签的活动。许多市民签名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支持加拿大通过法律惩治恶人。渥太华一家私人公司的管理人员戴维先生对明慧记者表示，法轮大法信仰的真善人绝对积极向上，是人们应该遵循的美好理念。国际社会可以通过树立人权榜样的方式来帮助受迫害的民众，戴维说，人类的终极之战是为维护灵魂和精神信仰，因为这是最终的自由。一个人行使自由的能力，就是行使道德选择的能力。软件工程师阿麦德接受采访时表示，法轮大法传递的真善人理念非常美好。他说，我在社交媒体看到很多相关信息，如果我能帮助那些受害的人，我就一定会做点什么帮他们，比如签请愿信。许多行人看到横幅后，主动在请愿信上签名。一位工程师及读高中的女儿主动上来签名，并伸出大拇指称赞法轮功学员。来自香港的牙医冯先生表示，他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中共对香港民主自由的压迫。他认为，只有结束中共，香港和大陆的中国人民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据明慧网报道，1990年，河南省省长大力扶持的所谓血浆经济，导致河南省艾滋病大流行，同时爆发丙型肝炎，波及中原多省，被称之为血祸。现居加拿大多伦多60岁的法轮功学员贾平女士是当年血祸的受害者之一，当时被确诊因输血而患丙型肝炎。2021年3月，贾平回忆了自己因为修炼法轮功得以幸存的经历，她说，我希望以我的实力让有缘人多一些思考，了解法轮功，珍惜法轮功学员的良言苦劝，特别是面临目前这场大瘟疫。贾平介绍说，我是1991年2月做的子宫摘除手术，共输入 2400cc 血浆，手术成功，恢复也很快。正当我准备回单位上班时，突然出现恶心呕吐，同年5月就住进空军医院传染科。医院查来查去，除了转氨酶高，啥也查不出来。最后送到上海化验，结果是丙肝。我的主治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只能把转氨酶控制住。最后结果大多是肝硬化，很难活过10年。我每天大碗大碗喝药水，像被药水泡着一样。贾平说，当时中国大陆有很多人练法轮功，大家互相传送着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迹，这大大增加了我练功的信心。修炼法轮功不久，他呼吸道的分泌物越来越少，呼吸道顽症痊愈了。贾平身患的其他顽症也都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他觉得自己身轻如燕，走路生风。 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他又读取了在职硕士学位。贾平最后表示，现在中共病毒在不断的变种，在没有什么特效办法的情况下，是不是人们可以开阔思路，了解一下法轮功呢？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迹千千万万，这是什么谎言都抹杀不了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47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了那一念，我的时间真的由我自己安排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4日。2020年年初，中共病毒疫情爆发，我顿时感到救人的紧迫，我想回家救人，就动了一念，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从现在开始，除了救人，没有我要做的。这两年，我在儿子家带孙子。疫情期间，为了救人，我回老家两个月，孩子在他姥姥家待了两个月。两个月后，儿子来接我，顺便去亲家把孙子接上。回到儿子家，儿媳上两天班，休八天。上了两三个班后，因北京疫情严重，儿媳又放了一个月的长假，我就想着还是回家，那里需要我，而这里的同修很多，环境也好，什么真相资料都有。我老家那里资料店还没有遍地开花，老家的协调同修叫我在回去时带些那里没有的真相资料。这里的同修真好，一听就紧锣密鼓地帮我准备。自从我有了除了救人没有我要做的这一念，我的时间真的由我自己安排了。孙子几乎不用我看了，即使看孙子他也不打扰我。过完五月节，我又去了儿子家。这时家里的姐姐打电话问我说，回来不？家里的菜长大了，带孙子回来吧，不回来菜就处理了。我悟道，是那里众生叫我回去呀。正好儿子回家来说，妈，你收拾收拾，领你先去新房那儿看看，看完房子你打车回去吧。我说，那你们装修这么忙，谁看孩子呀？儿子说，我岳母今天来，能待几天。真是太好了。一，逆流而上。同修知道我回来了，就通知我发正念，因为第二天晚上我们下乡发放真相资料。听同修说，现在乡下已经派人把守了，叫我们注意安全。我在出门前给师父敬上一炷香，跟师父说，师父，弟子去救人了，弟子啥心都不要，只要一颗救人的心，请师父为弟子们下诏。我们打算去的地方偏远，那里的人得不到真相，司机不认识路，去了另一个方向，在前后不着村的地方有车在路口停着。同修说，有车。我说，发正念。天上黑压压的云，电闪雷鸣，大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车上，同修们都不被假象所动，各自发着正念。我求师父给我们做主，大法弟子助师救人，谁都不许捣乱，大法弟子所到之处，邪恶尽灭，众生得救。 师父在《弘银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眼看着黑压压的云飘到那边去了，我们走过几个村庄，发放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很顺利。有一个帮助过我的人，我叫他三姐。当年我被迫流离失所，曾在他家避难一个多月。他是个善良的人，因为他家偏僻又远，我们不在一个地区。我几次想去看他，谁也说不清路线，只好叫他的亲属给他捎过去真相挂历、钱和衣物。现在大难当前，路虽说难找，我还是想去他家一趟，给那一方的众生送去些真相资料。遗憾的是，他妹妹告诉我不要去了，三姐已经过世几天了，我心里很难受。但是我想救他家乡众生的心更加强烈，我想这么做或许也是对三姐最好的报答。我和同修正姐准备好真相资料，结伴而行去发真相资料。我5点多来到正姐家发正念清唱。天很暗，马上要下雨，我们谁也没有退缩。路上开始下大雨，电闪雷鸣，越走雨越大。我们找的常人司机说，这雨越下越大了，咋办呢？我说，没事，一会儿就不下了。过了一会儿，司机又说，这雨越下越大了。我没答话，否定这些假象。走了一段路，司机又说，雨越下越大了。看我不说话，同修正姐对我说，咋着，雨越下越大了。我心如止水地说，没事，往前走吧。我何时请师父加持，然后立掌发正念，清除干扰破坏大法弟子助师救人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及一切败物。同修正解也发正念，师父的法在我脑中回荡。师父在《弘银二征》中说，驰骋万里破妖阵，斩尽黑手除恶神，管你大雾狂风舞，一路山雨洗征尘。一会儿雨停了，导航到了三姐家那个乡所在地就没信号了，再往前走好像无尽头，我们就往回坐。那里是偏远牧区，人家太少太少，而且车里住房太远。司机开着车帮我们往院里投放资料。后来司机又找了其他村庄，我们把真相资料都发了出去，一直做到凌晨2点。二，正念要足。一次我们晚上下乡，由于正念不足，心神不宁，邪念就干扰我的思想，我就不断地排斥。我与青年同修负责贴真相粘贴，到村头我俩下车，他在路那边贴，我在这边贴。这时有人骑电动车过来，我就正面地走过去找青年同修。青年同修看有人过来，就到我跟前挽起我的胳膊。那人几次回头地看我们，当时我有点起心。我俩拐进胡同，想在这条街上坐。刚走了几步，从刚才那条路上有一道手电筒的光亮来回地晃，光亮很快就照到这条胡同来了，给人的错觉就像在找我们。我和同修互相挽着胳膊，迅速跑到另一条街，就见手电光就在我们所走过的地方来回照，我们的心不稳了。我们一边发正念，一边发真相资料，贴真相粘贴。这边做完了，我们就发着正念回到了下车的地方，车正好过来。上了车，心还不踏实。司机也不知道路，顺着路往前走找村庄，路过的地方是个牧区，没几户人家。前边是个空牧场，可能那儿住的人是看场的。我们在那儿经过，就看见一道雪亮的电筒光射过来。年轻同修对我说，咦，手电筒。我说，可能是看场子的。我说这话是不叫青年同修起心，同时我也在问自己的心。 最后就剩一本小册子了，司机就沿着村边开，那边是玉米地，路在中间。到前边一家送完最后一本真相资料，司机继续往前开，因为看到前边不远处有车在行驶，他提速前行，车一打滑进了沼泽地。司机开车，我们就奋力地推车，车子几次停下来调整方向，艰难地一点一点地前行。我们终于把车子推到了一块比较干爽的地方。大家非常感谢师傅，如果没有师傅加持，我们是出不来的。这段路用了我们好长的时间。到家天已经大亮了，我们的裤子溅上了泥，鞋上全是泥了。我知道这都是因为出发时我的正念不足，心神不宁招来的麻烦，所以一定要在心性上下功夫，去除思，做到心不动，达到完全为他的标准。在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更加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完成自己的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于天目所见的一点交流，作者美国波士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5日。最近有一些讨论关于有个小学员天目看到什么未来的，我也参与说几句，交流一下我怎样看待天目所见。对于天目，修炼的人很容易感兴趣，想听。我们在人中修炼，单纯靠悟，确实需要达到一定的境界。没到之前，想来点实证，可以理解。但是，过多的或过重的看待，我感觉就可能造成危害了。如果要根据自己或者别人的天目所见去做，我认为那就是错了。我在学大法之前练气功，打坐很容易入定，入定后有时天目就能看到，一直以为是幻觉，只是在那种状态下感觉自由自在，很舒服，也没有追求想看什么，没当回事，那时没跟人说过。学大法之后练静功很难入定，偶尔在某种状态下，多数是入定时天目看到一点，看到的是彩色的，而且更清晰。我每次看到什么基本上是突然之间看到，有一次例外，没有预兆的突然就看到，我感觉那是师父让我看的。每次看到什么都是要告诉我点什么，或让我明白点什么。总之我的情况是，不是天目开了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什么时候看就能看，是师父让看才看到的。例如第一次在练大法进攻入定时，看到双手结印的上方的东西，因为第一次看到可能是自己最初的原型，我就不说是什么了，但是那让我大大的开阔了心胸。不是一说到佛道神就想到坐在莲花上的形象，也破除了我现在的我就是我的观念等等。天目看的小范围非常清楚的，因为那个物质更细腻，大范围看只有一次就很不清楚，像隔着毛玻璃看，就是在听神韵交响乐时一下子入定了，看到师父上下左右无限大的空间中，只看到师父的上半身，那个场景就像师父在《红营大觉》中说的横空立巨佛，整个空间中横向无限延，而纵向还容不下师父的整个上半身。我在师父的右后面侧方，师父在和一些生命说什么。这一次彻底破除了我一直想或希望自己最好是第三批，没有签过约的，旧势力没有挡住而进来学大法的这种思想。人是什么奇怪的心都可能有啊。也知道了一点点，用人的话来讲，原来神离开家乡进入三界那个地方，也是要鼓一点勇气才下决心的。对于这些 我只是在家里跟我太太和孩子说过，他们都修大法，我连自己的父母都不说，因为他们没有修大法。如果他们将来有机缘学大法，那有可能说。其他场合我不说，不是憋着不说，是根本没有那个想法要去说。我之前有关天目看到什么，与同修交流只有一次，在明慧交流文章学法和背法的一点修炼体会中，说到定中看到背法记忆的法都是一个个古代钥匙形状的实体的字，也让我明白了一点点学法的意义的其中的一种。说到这，就说说我怎么看待别人天目所见。那个说看到谁谁当总统，谁谁不当总统，其实我有我的理解，有的事情不需要天目看，因为大法的法理也能让我明白一些事情。转法轮中有多少次讲到这个宇宙中有个理，万事万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在这个理中，都是有规律的。我个人理解，谁当谁不当有天定，但是有几点我们思考一下。一，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在所做的，将来会成为未来人的参照。我们有那么多的学员曾经指望过朱镕基，指望过胡温，指望过习，现在指望过川普，可是留给未来的历史就这样写。大法弟子支持的某某打倒了邪党，正法结束了，能留下这样的历史吗？众生在指望着他们所在的世界相关联的大法弟子修上去，他们才有地方，才有他们的生存环境等等。众生指望大法弟子啊，指望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带领下修上去，他们能得救。我心里理解的众生远不只是地球上的这些生命，他们只是我们人体所在层次的一个而已。大法弟子怎么能指望常人？当然有人又指望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人不治天治了。我理解就是要好好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修好自己，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二，我们是来打倒邪党的吗？他不就是炼钢的煤渣吗？钢炼好了，煤渣就没用了，不就是这个关系吗？还有一些说起来更加尖锐，比如有人动不动就用慧眼通看什么什么天象，你用天目看到什么之前，还要选择用哪一层天目吗？看到了就看到了，你怎么能知道你用的是哪一层的天目呢？还有什么天国家书，学员讨论时有人看了流泪，我当时说了两句，那个所谓天国家书充满了情，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家书不是真的，三界外没有情，慈悲心出来时流泪的时候，同时有一个人的意识在那里，那个意识能感受到那个慈悲的状态，但是如果是整个人被感动了，那可能就是人被感动流泪而已。为什么我要拿这个出来说呢？我理解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你把那些生命当作家人，可是我知道旧势力也在其中，你认那些家人时，那家人管家人是不是有理啊，站着理啊，那么旧势力是不是也可以管你？所以我就认师父，全交给师父。还有什么复元神的文章，我看了几篇就不看了，因为文章里根本就没有讲到师父。其实复元神的事情我遇到过，我遇到的复元神情况是用一句话形容比较准，就是有的复元神跟我不是一条心，但是师父会管的，会处理的。师父当时处理复元神的时候问我的选择，因为复元神也有执着心，也可能会反映到我这个大脑中，我要负责的。我如果选择不要那个复元神，师父就处理的。看到那个复元神文章就担心的学员，对于师父的信就不够。我们知道师父在时刻看护着弟子，是时刻看护，真正的信的弟子不会担心复元神的麻烦。我有一次梦中有一个念头一产生，还没做的时候，师父的声音就告诉我，我就知道了一点点那个时刻看护的时刻是多么的重。个人修炼体会只是一孔之见，甚至一孔之见都不算， 一切以法为标准，修炼人自己对照法衡量。当我有什么想法，自己认为很对的时候，就会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开了悟的人都不能认为自己的认识是对的，何况修炼中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路讲真相，弟子紧随师，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6日。我出生于1951年，于1998年黄历11月底开始修炼大法，是一名农村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明白了当人的目的，于是按照大法要求的真善忍做好人，重德修心，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很快一身病全都好了，身体一身轻，说不出的喜悦。江泽民中共开始迫害大法的时候，我才得法几个月，我心里很着急，却由于学法太少，不知该如何去做。后来知道了大法弟子应该讲真相救众生，于是我就按照师父说的做，开始讲真相。开始的时候我给亲朋好友讲，然后在村里挨家挨户的讲，后来和同修毕出去到别的村讲，市场集市田间地头，凡是有人的地方我们都去讲。有一次讲真相被恶人举报，我被当地镇派出所抓去了，我就给派出所警察讲真相。下午县公安局来人要带我走，明白了真相的派出所所长说他挺老实的，让他回家吧。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平安回家了。再后来我和 A 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众生，路上见到骑自行车的、摩托车和电动车的，我们尽量拦下来讲，救人要紧，尽量不错过一个有缘人。岁数大的称大哥大姐，岁数小的叫弟弟妹妹。不管是种庄稼时节，或者是收割期间，我们都抓紧时机去讲。在村里穿大街走小巷，逢人便讲。见到岁数大的就叫大哥，大哥，见面是缘分，你听说三退保平安了没有？你入过党团队没有？入过的话就在心里退出来吧。为什么退呢？你看啊，文化大革命、六四、三反、五反，每隔多少年共产党就得整死一批人。我们学法轮功是学真善忍做好人的，可是江泽民这个大魔头就不让我们学。可是你知道吗？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在学真善忍呢。江泽民不但不叫我们学，还抓起来很多大法弟子，迫害死很多大法弟子，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把大法弟子的心、肝、肾、眼角膜什么的高价卖给外国人。外国人还有咱们中国人早就把江泽民和共产党告上法庭了，将来要淘汰共产党的。世人问谁能淘汰得了共产党，我就说历朝历代都是天淘汰的，天灾人祸、瘟疫、疾病、地震、发大水等等都是在淘汰人。大法师父慈悲，叫我们赶快救人，凡是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都赶快退出来吧，退出来才能得救，才能不给他陪葬。人们听了都点头，一般就退了，当然也有不退的。我和同修 A 骑着自行车 出去讲真相时，心里什么都不想，没有一点私心杂念，只想多救人。在师父的呵护下，有惊无险。有一次和一个男子讲真相，他不相信，还说大法的坏话。我想不能让众生对大法犯罪啊，大法威严与慈悲同在。于是我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并严肃地对着他说了一句，闭住你的邪嘴。他马上歪着头愣愣地站在那儿，只能看人一动不动了。2017年同修 A 到他儿子那儿去住，我在家可急坏了，因为我不会写字，所以一直得和同修配合才行。同修离开本地了，我才发现原来自己的依赖心这么重，我意识到必须得去掉这个依赖心。我就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我得去掉这个依赖心，我得自己走出去。在师父的加持下，第二天我独自一人去了一个集市讲真相救人，结果劝退了七人。我不会写字，就回来问老伴儿。从那以后我就能自己出去讲了，慢慢的一般的字也会写了。讲真相的路上，我就一路背着师父在《弘音二》里面讲的法，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就这样正念正行。有一次讲真相，有一个人向我索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我说已经发完了，等下周我给你送来。一周以后我给他送书。那天下着小雪，在路上我遇到一个人，我就想给他讲真相，还没开口，那人就说，你是学法轮功的吧？只有学法轮功的人这样的天气也会出来。还有一次在田间，我给两个人讲真相，其中一人已经三退了，他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没听说过。另一人当场也退了，他说，你说的真好，以后再来吧。世人知道真相后心里都明白着呢。还有一次遇到一个30多岁的妇女，我给她讲真相，她说她爸就是公安局的，就是干这个的，她是指镇压法轮功的。我就针对她讲的一一给她讲了真相，她听了很惊讶，当时我也很吃惊，自己怎么能讲这么多，心里明白是师父给我的智慧。讲真相中什么样的人都可能遇到。有一次给一位男子讲真相时，他问我佛教中的事，我就都给他讲出来了，他听着都惊呆了。他可能也惊讶，我一个农村老太太怎么能知道那么多，这样的事情简直太多了。那一回有位女子问我上过多少学，我告诉他没上过学，他也是很吃惊，说没上过学你怎么说的这么好。其实都是师父赐予弟子的智慧，修炼大法开智开慧，我一个没上过学的老太太却能熟读师父传的宇宙大法转法轮，并且现在我也会写字了。每次救人回来，我都把三退名单工工整整地写下来，给同修上网三退。真修大法，神迹无处不在。 A 同修从他儿子那回来的第二天便叫我一起出去讲真相，他说他在儿子那里是真着急，因为地方方言听不懂，他在那儿也没讲多少。他回来后我们又天天配合出去讲，老伴儿也很支持我们。快过年的时候，农村家家都要粉墙忙年， A 同修一来叫我，老伴儿便说，去吧，我自己干就行。讲真相中世人说什么的都有，有说你搞政治的，有说你反对共产党的，有说你拿着共产党的钱还叫人退党的。我们都是很认真地把真相讲给他们，告诉他们 大法师父不叫我们参与政治，我们也不是反共产党，是共产党这些年来疯狂地迫害佛法，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并且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用谎言毒害了全世界的人，特别是中国人。他作恶多端，他是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是天要灭中共了。我们只是告诉你们真相，不叫你们跟着共产党被淘汰。我们还告诉他们，我们花的都是自己的血汗钱，共产党他的钱是从哪来的？不都是老百姓挣的？直到世人明白为止。2020年大瘟疫期间，村村封锁，路路设卡，人们都窝在自家不敢出门。我们不能出去讲真相了，我就和同修晚上出去发资料。等疫情稳定之后，我们又天天出去救人了。有的同修说，某某地方不好讲，我和同修就去了那里。那里一共有三个村，离我们这儿很远。我们就记着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讲的法：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们不加任何负面的东西，记着所有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都得救。在那里，我们顺着世人的思想行为执着去讲，用心用正念引导他们听真相，因人而异。我俩一共去了那里三次，有190多人明白真相三退了。谢谢师父对弟子的一路看护，弟子还有许多执着心没去掉，像不平衡的心、怨恨心，还有各种情没去掉。今后弟子一定牢牢记住师父的话，按师父您说的做好三件事，完成自己的誓约，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善感动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0日。我是1995年10月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大法的，之前因机缘未到，在大法的门口徘徊了许久。修炼后，我从一个自私、贪婪、庸俗的凡夫俗子，变成了一个自觉自愿按照真善忍的准则去约束自己的修炼人。在法轮功遭受迫害的21年，由于坚守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坚持做一个为他的好人，我被中共非法开除公职，2次失去在私营企业的高管工作，遭遇共计29次的非法关押，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江苏、老家省份4个省市，合计7个派出所、6个看守所、1个劳教所、2个拘留所、2个监狱医院、3个公安局处、1个国家信访局、1个驻京办等。期间遭遇过暴打、伤耳光、钳穿、飞、针扎、针扎指缝、鼻饲灌食、打毒针、烟烫、熬鹰、背靠、吊靠、上死人床、电击、熏氨气、坐老虎凳、贴身跟踪骚扰等等酷刑的折磨。即便遭受邪党如此疯狂的迫害，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像种子一样根植于自己灵魂深处的每一个细胞中，是任何的外在内在力量都无法阻止自己同化真善忍的。一、大法弟子的善感动世人。2018年，有位同修被非法羁押，邪恶的国宝承办非要对同修加重迫害。考虑到同修因修炼大法后为家乡做了许多的好事，想去同修的家乡找乡亲们签名营救同修，于是我们同修说服家人一起回老家，找老家的亲朋邻居征签营救同修。 我和一位同修陪同同修家人一起回老家征迁。在征迁过程中，自己被同修的善深深地触动。在同修的老家，只要说到被迫害同修的遭遇，希望得到父老乡亲的帮助时，不论男女老少，不论近邻远亲，听到这个消息的每个人都愿意主动地亲笔签名按手印，证实被迫害的同修是好人，要求无罪释放被迫害的同修。有些年纪大的老人不怎么会写字，依然坚持询问身边的人帮忙自己亲笔签上自己的姓名并按上手印。在真签中得知，被迫害的同修自幼家境贫寒，很小就出远门打工，由于勤奋肯干，逐渐变得富有，属于成功人士。然而在走向成功的同时，也染上许多社会的不良习气，家庭分裂，身体垮掉。在他很无助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以后，他变得善良豁达，一次性捐助30万元，加固修了家乡的多条马路，让父老乡亲在大雨滂沱中有坚硬的路可走。同时，同修每次回老家都要拜访村里的老人，给他们送红包、买礼物、嘘寒问暖。只要同修回家，每个年纪大的老人他都会去拜访。村委会没有经费求助于同修时，他也是慷慨解囊，3000、5000的予以帮助。所以在征迁中，村委会也是毫不犹豫地为被迫害同修开证明，证明同修为家乡做的贡献，为村委会做的帮助。村支书动情地说，这样的好人不帮，帮谁？短短的一天时间，就征得2个村子100多人的签名和村委会的证明。善良就是一张通行证，连接着最朴素、最真诚的情感。磨难来临时，公道自在人心，非暴力所能抗拒，非金钱所能衡量。乡亲们最真诚的一个个签名，一个个手印，就是无价、无私、无畏的支持和保护。2019年3月，我因为帮助被迫害的同修去他老家征迁，被当地的国保报复而遭遇非法抓捕。在看守所，我开始绝食抵制迫害。绝食到第6天时，看守所的医生和警察带我去监狱总医院检查身体。在看守警察陪我一起走出看守所大门的路上，一个警察私下给我说了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他说，刚刚释放了一位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员，他在看守所做得非常好，他的行动让我们看守所的每一个警察感动。原来同修被非法关押的监室里，一同关押着一位贩毒的犯罪嫌疑人。该嫌疑人是一位失去双臂的残疾人，在羁押场所有许多的不方便，吃饭、洗澡、起居都有非常大的困难。该嫌疑人到同修被非法关押的监室后，同修主动照顾该嫌疑人，每天坚持给他洗澡、喂饭、擦洗身体等等。直到同修到期离开看守所，几个月如一日的付出，让看守所的警察和同事的嫌疑人都非常的佩服和赞许。警察给我讲述同修的事迹时，眼里是满满的赞许和敬佩。二，明白真相后的人感恩三退。2019年3月，我被迫害后，因绝食又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总医院迫害。在监狱总医院，我被非法捆绑在死人床上3天3夜。在象征性的摄入流食后，自己获得了松绑，放下死人床，能够得到可以下床洗漱、自己上厕所的权利。当时这个病房里羁押着9个生病的犯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在我住进去的后2天，有一位贩毒的犯罪嫌疑人也被捆绑在死人床上。他是因自己妻子冤枉而绝食抗议的，因为他妻子没有贩毒，仅仅是跟他在一起就被抓捕了。他每天绝食不绝水， 最后办案人员妥协，答应释放他的妻子，他就开始了进食。因为是临床，我就给他找机会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邪党欺世盗国的真相，也告诉他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的重要。该室友非常相信我讲的话，毫不犹豫地答应退出曾经加入的共青团和少先队，而且每天非常虔诚地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偶尔在他看电视时，我问他是不是在念九字真言，他都会爽快地说再念再念。在我被非法关押十天后，我停止禁流时候，医院又开始对我鼻饲灌食，因绝食时间长出现灌食呕吐、恶心、指标极低等症状，办案单位怕承担出人命的责任，最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以证据不足无条件地释放了我。就在释放我的当天下午，当我跟室友道别缓缓走出病房的时候，听我讲真相的室友突然起身站在病床上，含泪虔诚地向我双手合十道别，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知道那是他生命深处的真诚道别，是明白真相后的感恩。2019年2月，妻子的妈妈病重，老人84岁了，症状是食量少、嗜睡、不痛不痒、没有精神，整天在床上躺着。所有的子女都回家探望老人。因老家有7384阎王爷不叫自己去的说法，意思就是人的年龄在73岁、84岁就是人生的一道大坎，好多人迈不过去去世了，所以大家觉得老人得的是老病，过不了这个坎。我和妻子也一道回了丈母娘家。在丈母娘家的时候，我就给丈母娘讲法轮功真相，讲邪党迫害大法的真相，鼓励老人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且一有空闲时间，我就陪老人一起念九字真言。后来妻子的二姐也来了，她是一个很真诚很善良的人，年轻时做过他们村邪党的支部书记，一直比较抵触三退。以前过年见面时讲三退，她都会很排斥。这次来看到我很尽心尽力地帮老人，她很感动，也非常感慨地说，你这个人就是那么好，那么善良，你说的我相信，我退。我说，是修炼大法让我变成了一个好人。就这样，一个很顽固的老党员退出了邪党的所有组织。后来老人坚持不懈地每天念诵九字真言，渐渐地老人的身体越来越好，大家都认为的一大坎，在法轮佛法的照耀下，老人走了过来。老人至今身体健康，谢谢师尊的救度。2019年4月，我被以证据不足无罪释放后，邪党对我的迫害并没有解除，而是以一种更加隐秘、更加邪恶的方式进行。从2019年9月底开始至今，我已经被他们以贴身跟踪的骚扰模式迫害了6次。在这6次的迫害期间，我找过当地派出所主管、副所长2次，告诉他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许多高官如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等等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实。副所长有所触动，但在利益和压力面前，他仍然执行着邪恶的命令。在与这些追随邪恶迫害者接触的过程中，我尽量地展现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为他的风范，一有机会就给他们讲述各类真相。他们坐我的车去工作场地时，我就播放师尊的讲法自己听，也让他们听听法轮功师父到底讲的是啥。他们跟踪我上下班时，到下班的时候，我买水买食物给他们吃喝。周末我处理私事，他们跟踪，到吃饭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买饭吃。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善举， 他们由最初对大法的抵触仇恨的心态逐渐转变为认可，对师尊由最初的肆意污蔑转变为尊重和敬佩，由最初对大法弟子的嘲笑挖苦转变为尊重和理解，甚至帮着出主意，有命令来的时候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帮忙和通融。最后有一个协警还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谢谢师尊的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